我盼望大家呢和我再同读一遍主导文，好吗？我们在程序表中间也登印了出来，是主导文的全文。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也鼓励大家把圣经能够打开。好多时候有人问你主导文在哪里，你知道大概是在什么地方，但是很多时候都找不到啊。我们可以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把圣经里边我们所喜爱所熟悉的，我们把它这样子画下来也可以啊。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们把整个主导文能够同心慢慢的能够再诵读一遍，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前一阵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有一次的强大的龙卷风，它在 Oklahoma 那边，是一种的 F5，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这个的龙卷风啊。有在被访问到的一些18轮的一些 18-wheeler 那些大的卡车司机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龙卷风，他们的形容是非常的可怕。他们说整个的这个的 18-wheeler 一个大的一个货车啊，都不但是自转啊，就是扭转，然后呢等这个暴风眼过了之后呢，又整个车在那就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在那儿旋转啊，然后互相的那些 18-wheeler 大家互相的撞在一起，就像玩具一样，就像把一个蚂蚁吸风筒把它吸掉一样，就这么样一个强烈的一个大龙卷风。那么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有一些的新闻里边呢，我们知道有个学校啊，当中也是很大的一个破坏。那么在访问一个老师的时间呢，当时师母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她都觉得是很特别的。在访问到这个老师的时候，这个老师当时知道有这个龙卷风，他就召集了所有的这些学生，在很大风的情况里边呢，就把他们全部就放在一个的房间里边，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扑在他们的身上。当这个风越来越近的时候，当这个巨响能够快炸掉这个人的耳膜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呢就很大声的在那里开始祷告。他说他跟那个的记者后来就访问他哈，他就跟那个记者说，他 I was doing something I wasn't supposed to do。 他说我做了一件我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觉得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呢？老师说，他说我为那些学生来祷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学校里面还有在加拿大里面现在都是闹得闹哄哄的，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到底一个人能不能在那里做公开的祷告，或者以前有一些的学校里面能够带领学生做主导文的，现在都因为其他宗教的缘故都被停下来了。所以这个老师说 I was doing something I wasn't supposed to do， 我不应该去做的这个事情。然后那个老师就开声在那里就大大的去为他们学生祷告。他说求上帝，他说今天就是今天不要接那些小孩子走。他抱着那些小孩子，他说 Don't take these children away today。 他呼求上帝，上帝你今天不要接这些小朋友走。他就抱着那些小朋友，结果上帝也就拯救了全部的小孩子在那里。这个的新闻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种的冲击，当然对这个老师来说是一个他的一个爱心，一个慈悲的心，和他一种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种精神去为那些学生祷告。但更让我震撼的就是现在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在不鼓吹在公开的地方场合，我真的想问今天在这个国家中间，甚至在我们的基督徒中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谁还会祷告？今天谁还会祷告？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在什么时候祷告呢？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想向谁去敞开呢？ 不单是我们要问这个社会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讲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也是上帝的一个问题。上帝在天上看着我们，他把这个宇宙万物，把这个大自然都预备好了，为的就是人。人离开他，人堕落了，人犯了罪，人在这个迷失的中间，耶稣基督也亲自差遣他的独生子降到这个世间，道成肉身，最后的一个目的也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上帝所做的，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为我们丰丰富富所预备的，我想上帝也是今天要问我们，问你和我。今天上帝说，今天在地上还有谁会向他祷告呢？我们为什么向上帝祷告呢？我们的心向着谁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带领他的门徒，教导他，在整个主导文里面把它写下来。这个主导文不但是门徒一起可以诵读的，也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祷文，帮助这些的门徒能够在同一个点，同一些的观念和优先次序里面，一同操练这群人能够一起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同心，也能够在写下来这样的一个主导文里面，也教导门徒当有的神学观。也许耶稣用心良苦的把主导文教导了他们。当我们说我们这个六月份我们要孕育一颗祷告的心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进入这个夏天，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里面真是勃勃的生气，我们要好多的这些的植物都在生长，可能你正是赶着要种下一些的很美丽的一些植物或花朵。我希望六月份同样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栽种，要孕育一颗祷告的心，让天堂的空气借着我们有这样一个祷告的心，把天父的心意放到我们的里边，让在六月份的里边，我们借着主导文，自己对上帝的心是敞开的，我们对上帝是不断的在那里祷告的，在那里感恩的。就像种所有的一些植物的中间，我们开始都可能要先除草，要先把这个的地里面的一些的铁片啊这些东西能够除掉。耶稣同样在教导门徒主导文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先排除了，先把这块新田先给预备好了，以至于上帝那珍贵的祷告的一种的生命，那种的祷告的心呢，能够放在门徒的中间。所以在第九节里面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我们都知道读经的时候，所以是因为，所以我们也看看主耶稣给我们教导的主导文里边，我们看看由先我们要除掉怎么样的一些杂草，怎么样的一些荆棘，让我们真是能够把一颗祷告的心能孕育出来。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五节，我们第一要先除去祷告的二不，有两个不要。耶稣在这里讲，第一方面耶稣讲到，他说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一个是上教堂的人，有神的人，有圣经的人，有操练祷告的人，但是耶稣说这种叫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这个人上教堂甚至在公开的祷告的时候耶稣还会谴责他？我们看到这个的地方，特别是对我们当中我们是有信仰的基督徒，我们先说话，让我们真正所谓的主导文能祷告到点上，能真正有一颗非常纯洁的祷告的心的时候，我们先要排除这些的误区。第一个，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荣耀自己。在第一个人物当中，这个假冒为善的人是一个非常可怕和潜伏在基督徒心中的一种罪恶。 当别人都看到他还在祷告上帝的时候，好像尊敬上帝的时候，其实他却在爱自己，爱自己的名声，爱自己的一切。反正在宗教的这个的圈子里面，他要提升自己，要体现自己，要发挥自己。外表他有一个宗教的外衣，或者有些宗教的活动，但是在里边的时候，他完完全全不是爱上帝的，恰却是爱自己的。这种是一种很可怕，也是潜伏有可能在基督徒当中我们要避免的事情。表面可能是爱上帝，但是真正在爱自己。他因为他要故意让人看到，别人给他的掌声，别人对他的称赞，就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的中间，我们不断的要求，要追求自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以一颗真实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和祷告到上帝的面前。心里面如果有沾沾自喜，如果有想别人分享我怎么样的一些的成就，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做法，如果有一些的骄傲在我们心中蠢蠢欲动的，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把这些能够除掉。第二方面，我们也看，不单是当时上教堂的人，或者是信上帝的人，甚至不是在犹太教或者是信上帝的圈子里面那些人叫外邦人，外邦人也祷告，外邦人也祷告。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里面，不单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在祷告，其他的宗教也有祷告了。宗教的里面必须有一种，就是进入心灵当中的一种宗教，那才是真正能够找到点上的。而我们只是模仿外面的一些仪式，或跟着人家念，跟着人家读，跟着人家去，跟着人家去唱，这些外表的都不能进去。真正要帮助人的所谓的宗教，或者是有人的 faith， 有人的有信仰，一定要进入人的内心。而祷告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把那个上帝给我们的那些属灵或里面内在的事情，属灵的，借着祷告放在我们的心中。外邦人也祷告，他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目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因为你们没有祷告之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这里我有点喘息啊，他说重复的话让我第一次听起来，我都觉得是跟念经有点是类似的，他念经一样的。念经的人他是有一种的信念，他相信，真诚的相信，在那很贵重宝贵的经典的里面，你只要重复的诵读它，你就会进入到另外一种的境界的中间。你只要重复的诵读它呢，你就能够领会，会悟到另外一层更深的属灵的境界，就在那里不断不断的在那里重复。也有可能在外邦的这些的人中间，他们也以为能够用许多重复的话能够提醒他们的神，能够向他们的神来祷告，以至于他们的神真正收到，能够听到他们的呼求。有时候我们如果祷告真的不小心，祷告就变成报告，其实上帝早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我在香港以前听过一个牧师，他讲过有一个人啊，就是香港里面啊，他有一些圈子里面呢，他是拜邪灵，有鬼上身的这些情况了。那么这个学生也是一样，就是沾到这些的邪灵了。然后这个邪灵一直在搅扰他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教会，他知道自己的观念哈不是真的，他知道，他说我只要拿着圣经多读它，好像驱魔人一样的。拿了十字架，拿了圣经呢，多读圣经，然后一直读一直读呢，这个邪魔，这个魔鬼就会走了。所以他就很害怕的情况，他就抱着一本圣经就躲在他的卫生间里面，开始读，一直读圣经，一直读圣经，一直读圣经。在他重重复复在读的时候，他听到魔鬼跟他讲话，这是我听到了牧师所讲。魔鬼跟他讲，他说你圣经上面所念的耶稣我知道，你我不认识，跟着搞他。你说牧师完蛋了，我拿了十字架或者圣经抵挡这个邪灵都不灵光啊。对的，有时候祷告不一定灵光的，有时候你自己完全没有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的时候，你只是 认识只是宗教的表面，读经是表面的，祷告也是表面的，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却原地踏步，没有一点的功效，没有半点的功效。这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这告诉我们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偏差，我们不太认识这个上帝他到底是谁，所以我们以我们自己以为上帝是谁呢，我们就向他祷告了。因此耶稣就开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跟着耶稣慢慢的讲，耶稣在第九节的时候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除了在圣经的里边提到了我们对上帝，我们对这个天父有好多是先入为主，从没有信上帝之前带入了这个信仰中间，我们以为上帝是怎么样。有人以为上帝就是他以前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官司或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里边呢，他就向上帝祷告，上帝也帮助他。所以在那个人紧紧的对上帝的认识的中间呢，他以为这个天父也只是或者是律师或者告票专家一样。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这不是错的事情，我先要告诉大家，因为上帝要靠着这些我们跟他祷告而他回应我们之后，这种宗教经历让我们对上帝建立信心，这是必要的一个途径，但是不能够仅仅停在我们要求上帝或者我们有困难时候认识上帝，那上帝就是那样的上帝。如果我们在短短或者很狭窄的一些的经历中间呢，我们以为的上帝，以为他就是一个律师，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告票专家。有时候我们可能找律师搞这个找告票专家都不一定能帮助我们，我们有弟兄做个见证，我们有年轻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做见证，律师不一定帮到你的，有任何的条例是加拿大赋予给我们的，那个就行不通，一点都行不通。但是上帝或者我们的天父不光是这个律师或告票专家，有些人可能在生意时候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他可能就向上帝祷告，然后上帝就指点他认识一些的人，然后这些生意能够周转。可能上帝对他来说，在那个宗教的经验里面，上帝成为他生意的伙伴，也有可能在人很大的一些的疾病里面，我们当人很无助的时候，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真的医治了我们，上帝怜悯我们，施行甚至他的神迹。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上帝只是一个医生的话，那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们对这个天父的概念我们就非常的狭窄。如果上帝只是一个律师，一个告票专家，一个生意的伙伴，一个的医生的话，那我们只能把上帝变成一个的服务的一个对象，或是在跟上帝的这个的关系里面只是在利益上有关系，而利益之外的情况里面我们没有问题了，没有困难了，没有疾病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去找律师，不会去找告票专家，我们不会去找这些生意的伙伴，我们也不会去找医生。如果医生说你看好了下次再来，你说哎，这怎么要下次，我见都不要见你。因为这些是服务行业，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就认为就把我们的认识的上帝和天父就摆在那样的一个利益的上面，而当我们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忘记了上帝。但是上帝当我们还在有需要再次找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上帝同样的来接纳我们，也会回应我们，甚至答应我们的祷告，上帝都会。但是我们不能停留，把上帝停留在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的里边。我自己在检讨，我说如果自己真的把上帝当成那些的服务的一些的对象的话，如果上帝真的要找我们消这个收费的时候，我们要付多少钱呢？我们所有的大律师我们都找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找上帝，那个时候你要给上帝多少钱？所有的名医找遍了之后，用光了自己所有的钱，上帝医好你，那我们要给上帝多少钱？ 如果我们找了所有的关系，买下所有的这些的，我们付出金钱送礼也好，所有的人的关系都行不通。但是当我们祷告上帝的时候，上帝为我们开道路。如果真正上帝要向我们收费的时候，那是多少钱？但是上帝一毛钱都不要我们，上帝一毛钱都不要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给他什么？上帝没有。上帝说，我只要你需要你知道你是迷失的孩子，你是在外面流浪的孩子，天父希望你能够回家成为他的孩子。而上帝和天父答应我们这些的事情，也只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些的片段。以后在天国的里面，上帝也同样有丰丰富富各样的恩典要倾倒给我们。我们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除了耶稣提醒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生活上平常对上帝和天父一些片面的认识的中间，让我们全面的投入认识天父。天父是谁？天父做了什么？在第九节里面说，所以你们要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上帝的名是圣洁的，是有分别的，他是崇高的，所以我们叫天父。天和地是没得比，天怎样高过地，上帝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没有得比的。他的地位，他的名字，上帝的名字，天父的名字所代表的是什么？天父的名字就是他所是和他所为，就他是怎样一个上帝，他的品格如何，他带我们的回应如何，就是他所是，还有他所为，就是上帝他的作为，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怎么样去做，这些都是我们要认识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名，这个天父到底他是谁。耶稣跟着就告诉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上帝呢？天父是一个蛮有尊严还有势力，蛮有计划与执行力的。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他是有威严的，有他的领导力的，有他的权柄的。愿你的旨意，就是神的计划，就是他的 plan， 就是他的 proposal。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要行出来，上帝还有执行力，上帝的旨意一定会达成的，连反对他的人都拿上帝没有办法。如果上帝要的旨意一定要完成，如果反对他的人都没有拿上帝没有办法，何况我们这些所谓遵行他旨意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自己真的帮上忙，哦，上帝你的旨意在我身上要成就出来，好像上帝说拜托你，如果你不动的话我真的没办法了，求到你了。我自己在默想的时候，真的神的旨意就在我们的中间，上帝是那样的伟大，上帝是那样的有能力，但是他是蛮有计划蛮有这个执行力的。第十一节，他也是供应我们照顾我们的上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也赐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吃上一口饭，一口白米饭，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要有健康，天要种得出这个稻米来，你要有钱去买。所以吃上这口饭，或者是英文是 bread， 这个 日用的粮食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意味着上帝要给你一份工作，以致你有钱可以去买米，可以去买面包。这也是上帝照顾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信仰？信仰的时候，在这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能够经历神，都能够向上帝来祷告，包括我们的健康。那我们没有健康的时候，我们连汤也喝不下，白米饭也吃不了，可能在医院里面打点滴一点都吃不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上帝照顾我们的生活，上帝也是蛮有恩典的。我们看十二节，他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债是要讨的，不是免的，你同意吗？你欠谁的债？ 他是来讨你的债，不是要免你的债。为什么上帝要免我们的债？这是怎样的一个上帝？天父他既然是那样的全知，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情，他如此的公义，如此的有爱，他说要免去我们的债，不是因为他不公义，因为他耶稣基督儿子还了我们的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人一切该有的惩罚就是死判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就还了我们的债，所以上帝就免了我们的债。上帝不是向我们来讨债，是免了我们的债。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上帝是满有恩典和慈爱的上帝，他要免我们的债，但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也要免别人的债。你怎么样还呢？我们欠别人的，我们伤害了别人，我们怎么样去呢？冤冤相报。如果上帝可以做到，上帝也期盼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我们有一种的特质，我免了你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救我们脱离凶恶。上帝是一个拯救的上帝，他是愿意保护我们的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还没来到的时候保守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个恶者的里面，我们这个罪恶如果缠上身的时候，也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也是拯救和保守的一个上帝。最后，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他是一个统管万有的上帝。上帝就是一个这样的上帝。我记得我十岁去台湾，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我从香港的飞机场一直全家人飞到台北的时候，当时跟我奶奶在一起，我们在那个飞机上，我们到了台湾的一个机场，当飞机降落之后，飞机门一打开，看到谁？舅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叫舅公。舅公走进来接我们出飞机，好尴尬，告诉你，很尴尬。怎么别人都要排队，我们好像不用排队？别人可以要签证干嘛了，我们全部自己就走出去，因为舅公一开机门，舅公直接进来带我们走。现在我想不到他是在台湾里面做什么，好，后来我们没什么联络，但是我相信他的官位，他的权柄，他所涉及到的部门不是一般的。为什么飞机一打开我们看到舅公可以带我们出去，到点的带我们走？后来我们到了台湾，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去拜年，我们就去这个舅公家去拜年。那我有一个表哥，因为他在台湾长大，我当时香港去了，我一点规矩都不懂，所以我的这个表哥呢就带着我说，我们今天我们去了这个舅公家去跟他拜年，然后呢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当时非常的记得，舅公家非常非常的大，还没有进到门的时候呢，我就记得这个距离是非常远的，我就看到舅公和舅妈已经坐在那里。舅公笑笑了，舅妈也是笑笑了，他只是坐在那里，但是等着我们呢，怎么样去迎接我们。那我的表哥就说，他说我们要先跟舅公敬礼，所以他就来了一个台湾男孩子或女孩子，非常典型的一个敬礼，90度，舅公好。很远，我知道要叫进去让他知道，就是说很远了，你知道他，你尊敬他的地位，然后90度鞠躬，然后问他好，舅公好，舅妈好，就很大声叫了他听见的，很大声的。那我们就叫他，叫我也叫，他叫我们过来。我记得那个舅公啊，脸是非常非常慈祥的。你看我在飞机上看到他是那样有权柄，但是我当到进那去了，我看到舅公非常慈祥，而且舅妈更好，舅妈更好，两个人非常 nice。 我觉得当官的我看到这个，哎呦，这个很和蔼可亲。然后他最后就给我们红包，小子最开心了。我在回想这一切的时候，哎呦，上帝告诉我一些事情。我们信了上帝之后，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从他所生，有一天我们也要回到他那边去。当我们人生走到尽头，当天堂的门再打开的时候，最大的最荣耀的耶稣基督也来接纳我们。 当我们朝见他的时候，好像要有一个非常官位很大的一个人，很有权柄的一个人，我们好像跟他的距离很远的一个人。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笑脸。原来那么有权柄的人不是要威胁我们，原来是要保护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可能很多的规矩我们都不会，进到神的家里面，天父是谁？但我们要听听耶稣怎么教，耶稣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好像我跟着这个表哥一样，完全一样的。天国的规矩，天父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通过主导文教导我们这些的弟弟妹妹，上帝是谁。不要片面的认识上帝，上帝是有能力，是有公义，但他更愿意赦免与赐恩给世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尊敬的，是我们所爱的。他的名字里面包括了他对我们的拯救，他对我们的供应，他对我们的医治，他的执行力，甚至有抵挡他的人都不能来伤害我们。我们知道那是这样的一个上帝，那是这样的一个天父，他在对待我们。哇，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温暖，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当然我们花一点的时间，在我们讲到之后，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图画，进到天父的面前，所对天父的认识就不再一样了。对天父我们认识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整个的主导文，耶稣基督也同样通过一个可以重复的，也是我们信仰在上帝的面前是他儿女的，我们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可以去做的。第三点，我们看我们要操练祷告。祷告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信了上帝之后必须要学习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生到这个世上就要学习呼吸一样，他不能没有氧气。我们的祷告就是从天上面，从天父那里，从天堂吸一口他自己的生命，他的氧气。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如同在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吸入了上帝那种的生命和他那种的气息进来。所以我们要重复的操练我们的肺活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才能够强壮。如果我们没有了祷告，就等于这个基督徒开始断了他的呼吸。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憋气多久，憋气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会断气，但是越来越辛苦，我们不行的。我们走路，我们游泳，一定要换气的，边做边呼吸，边做边呼吸。我们边侍奉一边祷告，边侍奉一边祷告，边付出我们一边祷告，这样就是一种属灵的一种的操练。当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这是一种集体的操练。基督教在历史当中是怎么诞生的？就是那个120个门徒一起齐心的祷告，因为他们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耶稣基督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要求什么，他们的天父必定要成全他们。耶稣亲口说的，你们只要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天父就要成就他们，就要应验他们。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的祷告，是耶稣基督所喜欢，也是鼓励我们一起要这样做的集体的操练。而基督教会就是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120个门徒一起祷告之后，圣灵降临，而真正的有生命的这个基督教就在地上了。除了要集体的操练，我们要重复的操练。重复的操练就是原本不是我们天性里面的祷告，原本我们不喜欢祷告，我们也不认识上帝，我们也不爱祷告。有事的时候我们会祷告，但是我们没有重复的操练。当重复的操练的时候，我们把祷告和属灵观变成我们第二特性。当人告诉你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就是在操练里面出来的。如果我们没有操练，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是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做了基督徒很长的时间，我们跟做其他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人家说一句话，我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种 second nature， 没有变成我们自己的第二天性，要把这种祷告和天国的属灵观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主耶稣把主导文能写出来的时候，不但我们可以重复的背，而且让我们在中间了解什么叫天父，什么叫他的旨意，什么叫神的国降临，怎么样我们要不遇见试探，我们要重复的操练。而且呢，操练当中我们有神学观的操练，弟兄姊妹，这主导文里面都是神学观。有人说过一句话，可能你我都很同意的，他说他从你的祷告里面听到你的神学观。耶稣的主导文就是神学观。你要上神学课吗？研究主导文很重要的。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是以天父为先，以天父为重，以神的国为重，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国。因为到头来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我们不配合，我们只是绕圈子，最终还是要实行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们不一早寻求神的旨意，而不用走了冤枉的路，吃了苦碰了钉子还是要走神的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一早说，上帝啊，求你的旨意显示在我的心中，而且让我遵行你的旨意，早点的能够享上帝给我们属灵的福气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天父是我们祷告的重心，而我们这两个字也充满在主导文里面。主导文里面你没有看过一个我字，我没有，你看全部没有了，只有天父，只有我。那你说父母书是不是这样说了？你想说的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了，对不对？把我自己牺牲掉了？不是。当我隐藏在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求一个 common wealth common good 一个大众利益的时候，当我求一个大众利益的时候，我身处在大众的一部分，不是也求谋求我自己的一部分的福利吗？但是上帝要我们脱离自我观，先以父的事为念，然后纪念到国度，就是教会，为上帝祷告，然后为教会祷告，所有人的福祉，不是我的福祉，为所有人的福祉。大家的生活怎么样？大家的心灵如何？大家的家庭怎么样？让我们彼此的能够承担，彼此能够相顾，这是一种的神学观，这是一种神学的操练。但弟兄姊妹，最后更重要就是属灵操练更重要，属灵操练更重要。神学观固然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或者在我们研究的中间把我们的思想能够更新，但是我们可以一点都行不出来，一点都行不出来。可以的，神学观很高超，圣经背的很多，但是对一个基督徒完全可以行不出来。圣经有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真正对自己有用的，真正对你身边的人有用，是你那颗改变了的心和你的生命和你的价值观。主导文不是我们要背去研究，主导文真是教导我们去祷告 pray。对着呢，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天父是怎么样一个天父，真是要祷告的，是要改变我们，彻彻底底改变我们的。有人说，我人生的下半场我要好好的去活，我要换一个跑道，我要换一种新的生命生活方式去，然后他就信了耶稣。但如果信了耶稣，我们只知道很多的知识，而我们没有深化的去祷告，把上帝那种属灵的内在的生命，把我们里面到外面的改变的，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盼望天父帮助我们在主导文的时候，除了我们要了解天父是谁，除了我们要知道整个主导文对我们教会的意义之外，我们更要知道主导文真是要放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的中间。求上帝帮助我们。我真的声嘶力竭的希望大家能够知道，通过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也开启了那个真正上帝那个天窗，让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是怎样一个上帝。快点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有时候我们可能跟上帝说，上帝我很忙啊，我很忙啊，我一天起来一睁眼可能家里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开始电话公司要找我了，有好多事情，然后我自己又上年纪了，好多的体力也不行了。上帝，我 我祷告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们回想，上帝赐给我们那么多，上帝给我们预备了那么多，如果没有这个大自然，没有这些一切，我们能生活吗？如果没有救恩，我们能够有平安吗？能够有赦罪吗？当我们想到那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跟上帝说，上帝我没有时间，其实上帝就是一个我们的天父，他等着跟我们交谈，等着跟我们的对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总不能说我们真的有需要或者缺钱的时候才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吧？这样的孩子是不好的孩子。我们对上帝也是一样，上帝不是期望我们，上帝要期望我们真的在上帝的面前多多的跟他交谈，固定的时间跟天父交谈，跟他交心，培养感情，认识他。如果他流泪的事情，我们也可不可以流泪？如果他爱的人，我们能不能也爱那个人呢？天父是打开他的双手，天父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今天还有谁会向上帝来祷告呢？今天地上还有祷告的人吗？还记不记得这个天父是赐我们这一切的丰丰富富的，而是白白的给我们，不收费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弟兄姊妹啊，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向天父来祷告，向我们的阿爸父来祷告，倾心吐意的祷告，寻求他的旨意，做一个真正敬虔的基督徒。不要让外邦人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们为什么信了耶稣还是那样子。求上帝帮助我们，痛痛切切的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来祷告，靠近天父的怀抱，以至于我们有天父那样的心肠和有他那样的生命。求上帝帮助我们。我想请我们的司琴在这个时刻帮我们弹刚才的阿爸父这首歌。帮我们一边弹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祷告，我带领大家做一些的祷告。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祷告。父啊，求你就今天把你的话语继续的深化在我们的心中。现在天父啊，我们借着祷告，把刚才听到的话和对你的印象，我们变成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向你祷告。阿爸父，我们以前看错了，把你看狭窄了，把你人化了，有时候看着把你放在我们的脚下了，我们真的那样的不恭敬，那样的一些的愚昧无知，我们求上帝你赦免。亲爱的阿爸父，求你把你一切的丰盛，一切人生当中是人手不能给的幸福，从天上流到我们的心中。求上帝你帮助我们去除一些我们肤浅的一些的看见，有时候宗教行动变成我们自己夸耀的一些的机会，我们恳求上帝你赦免我们，帮我们脱离。我们也恳求上帝，如果我们是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恳求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创造我们宇宙万物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上帝，我愿意上帝啊，你也成为我的天父，我邀请你住在我的心中，我恳求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一生，求耶稣基督你也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洗净我一切的罪，让我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我恳求天父，你的所事你的所为能够在我的心中，你让我想起上帝你对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天父啊，让我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让我的嘴停止在夸口，让我的嘴在停止说一些夸张的话语，让我实实在在的能够活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这是我们真切的祷告。我恳求阿爸父天父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教会不要停止祷告，不要停止向我们的阿爸父来呼求。我们祈求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来用回应诗，把上帝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深化在我们的心中。 谢谢。